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今日最迫切的需要之一，就是对信心是什么，有一个明白且透彻的认识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里说道，现今，信就是，每次我读到这里，信就是，我就几乎无法继续往下读，因为那太关键了，信心是现在，不是过去。它并不只是摩西曾经拥有的东西，你也同样可以拥有它。难道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？它是可以传递，可以沾染的。你已经有了。现今，信就是。它在今天是真实的，它在昨天也是真实，它在明天仍然是真实的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对神而言，它是永恒的，它不存在所谓的昨天和明天。因此，信心就是永远都在当下。如果我们能让神的子民，也就是我们，真正的明白这一点，你看，有些人能像戴尔·卡耐基那样坐下来写一本关于如何影响别人、结交朋友的书，但自己在婚姻方面却搞到离婚的境地。那是因为他的内容都停留在头脑层面、理性层面。如果他真的能让这些道理进入到他的灵性层面，他就会爱他的妻子，和妻子好好在一起。同样的，信心也是如此。我可以不断地向你们阐述、灌输这份文稿到你们的思想意识里，让你们觉得，是的，我对信心有一些理解了。但你即将从今天的信息中学到，这并不是我们所真正谈论的。我们所谈的是一种活的内在实体，充满在你整个存在里，让神的大能使你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有多少人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之大能？就像我们一直在教导的永恒对信心的追求这个系列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箴言四章二十二节也说，神的话语就是生命，它是那些寻得着话语之人的生命，并且能使他们全体得医治。这意味着神的话语对我们而言既是生命也是健康。我相信若要健康，就需要让神的话流淌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话语带来生命，也能使我们的骨头强健。你若相信，就说阿们吧。然而，我刚才稍作提及，你可以读许多关于信心的书，也可以听许多讲座，甚至也可以听到许多见证，这一切往往能带来激励，特别是暂时性的激励，但这并不一定能在你里面建造起一个信心的生命。根据圣经所启示，我们无法保证这些外在东西就会产生真正的信心。真正让你去信靠神的，往往是某些奥秘元素与经历在你里面所产生的改变。别人的见证也许只能短暂的鼓舞你，但我们所谈的是一种从你脚底到你头顶都被渗透的生命状态。当这样的信心进入你里面，你就会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在压力下、失望时，你也能选择正确的反应。因为你在走的是信心之路，是每天都活出来的生命态度。当然，听听别人的见证也很好，但那不一定会带来发自你内心的信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获得这神圣信心的唯一来源就是神的圣言。信心从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灵里，然而即使是神的话语，如果它没有成为我们灵性生命的一部分，它也无法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。我们不是在谈一个道理或一套真理系统，而是谈论神的话变成你生命里的一部分。历史上有人可以整本背诵圣经，却依然像魔鬼一样的生活。这就说明关键不在你知道多少，而在于有多少进入了你的生命。你不能把圣经当作一般的书或小说、报纸、商品目录或杂志那样去读，若只停留在表面阅读，信心并不会自动生长在你心里。相反，当你不断地把神的话语存留在心里，信心就会逐渐发芽、生长。你相信吗？神的话语必须进入我们内在的人，在那里，它就会自己产生信心，好比一个美好的种子般发芽成长。我们可以说，信心的成长主要是借着不断读、领受并理解神的话。当我们这样读、这样领受、这样理解， 那股来自神的冲击力，也就是信心，就会在我们生命里越发强大。因此，神圣的信心就是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常住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不只是来这里听一堂关于信心的课而已，而是让神的话语真正住在我们里面，直到我们走出这扇门也不离开。正是这种神的话语的常住带来了我们所谓的信心。等到我们进入对信心的正确定义时，我想我们最好给自己装上安全带，因为有些人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信心是如此简单。我过去花了20年把信心想得神秘莫测，高深莫名，我会用各种词汇形容它，令人惊叹，荣耀，奇妙，难以理解。结果我词穷了，也依然抓不住它。后来神对我说，那不是真正的信心。我会教你什么是信心。其中一件事就是，其实你已经比你想象中拥有更多的信心。有多少人对这句话感到高兴？是魔鬼常对你撒谎，说你没信心。而你真正要做的是把自己已经有的信心付诸行动。你可以通过属灵的运作，借着你的心思和意志力对自己说，好，我要行动起来。就像我们之前为一位年轻弟兄祷告，他在属灵上也需要把信心付诸行动。在人的三重组成中，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都要让信心运作。有时你需要教导自己要喜乐。当喜乐来得不容易时，我自己会走到这两栋建筑中间的通道，一路走一路大声赞美。这是一种治疗法，其中一些人可以试试看。主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可以祈求，就必为你们成就。但有时我们会错过这个真理。我们以为只要读了神的话，我们就能祈求任何事都得着。其实关键是在于神的话语要常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样才会结出所谓的信心果实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还要展示一些极其宝贵的内容。第一，信心是一只眼睛，能看见那看不见之事。这并不是自然的眼睛，它看见的是你肉眼无法看见的。例如，我还没有拥有电视台以前，我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它了。我知道我会拥有它，也会借由它拓展电视事工。我知道它能触及全世界，因为神对我说过。所以，我属灵的眼睛早就看见了这事。想想看，我能在伊朗用电视节目教导2年之久，那是在可怕的局势发生之前，很不可思议。当时有位官员从巴黎带去了我的节目，在那个国家的14个电视台轮番播放，我一分钱都没花过。只因为那位官员说，若要我去那里生活，没有桑穆尔牧师的教导，我根本无法生存。他们只好说，那就把他的教导也带上吧。于是便遍及全国。主早已告诉我，这些教导会去到那些地方。那就是属灵的眼睛先看到了，然后才成就在现实里。同样的，在我里面还有一个意象，有一天会有10000人会因我在半分钟内的一次祷告而被从撒旦权势里释放。我相信已有很多人借由电视节目的一个祷告而被触动，得到帮助，但我尚未看到这个特别的应许完全应验。可是我里面的属灵眼睛看见了，那势必会发生。这就是活的信心。我只是在等神为我预备那戏剧性的时刻，不管是在 PTL 还是700俱乐部，或是在我自己的节目上，只要是神安排的都好。那一刻，我会向全球至少10000人发出祷告，说，奉主名脱离魔鬼的权势，他们就会得释放。这就是信心之眼看见的事，虽未在肉眼中显现，但在属灵的里头已定夺。第二，信心是一只耳朵，能听见那无法用肉耳听见之事。用属灵的耳朵去听见那自然耳朵听不见的声音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3至4节的记载中，扫罗，也就是后来称为保罗，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耶稣，跟随他的人看到强烈的光，都摔倒在地。经上说，这光比正午的阳光还要强烈，而在近东，那本就已非常耀眼。 同伴们都看到了现象，却无法明白，无法听清那声音在说什么。你会在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至四节、二十二章九节、二十六章十四节读到这些相关信息。有几处经文好像说那些人听到了什么声音，但又有的地方说他们听不懂那声音到底在讲什么。他们只是知道似乎有声音，却无法领悟到信息。但扫罗听懂了，因为这是神要对扫罗所说的话，而不是对其他人说的。信心有时会让你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使你能够领受在自然层面无法领受的真理。并且只有当神特别对那人说话时，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。所以透过信心，你的眼睛能看见那看不见的，你的耳朵能听见那听不见的。其实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新人在运作，在神的大能里看见并完成这些属灵上的实际。第三，信心是一只手，能触摸那无法用肉手触及的事物。信心能使我们拥有那些我们原本还不具备的。对自然人或不信者来说，这一点更是难以理解。但举个例子，当我要签下一份收购印第安纳波利斯电视台的合约，那张合约上写着100万美元，而我当时连100美元都拿不出来。此时我的肉手只是摸着一张合同纸，但我的属灵手却已经握住那家电视台。在这两者之间，缺的就是那100万美元，但我非常确定自己能在需要时拥有它。我坚信到甚至不必对银行说对不起，钱不够。我知道那笔钱一定会出现。这就是信心，在属灵里感觉到自然界里还不存在的东西。有人会问，若我也这样签了，但结果拿不出钱怎么办？那么你得从最基础的信心操练开始，而不是一下子就从高处跳。回想我年轻时，口袋只剩下65美分就出门传道，那才是信心从小事操练到大的例子。是的，相比于相信100万美元会来到，先相信65美分够我走出去开始服侍要容易多了。当你走对了路，信心就一定会成就。你必须让信心发挥功效，也要明白自己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，是你在催生着信心之果。你得那么确信它，以至于它非成就不可。即便第二天早上还没看到结果，你也会斥责那阻碍，说你给我成就。但若你原本就不信，也许会说，你看我就知道不会成。这样就等于自我否定了。有真正信心的人会说，还有5分钟，神必带来成就，我不接受失败。因为你已达到某种权柄地位，你清楚的知道，也确信无疑，于是他就成了。你们说阿们吗？有人听了会说，桑姆尔牧师，这太不合乎理性了。可我们所谈的不正是超越理性之事吗？自然的人无法理解这点。想想3000年前神对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小人物说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那时他只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成了阿拉伯民族的祖先，另一个是犹太民族的祖先。一个承接了土地与石油的丰盛，另一个得了属天的祝福与财宝。若再来第三支，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沾上边。神给他们无尽的恩典和资源，因为亚伯拉罕不去拜偶像或木头、石头、泥块，他敬拜那创造万有的主宰。这就是区别所在。所以信心就像属灵之手，能抓住现今尚未看得见的未来。我在自然界里也许暂时摸不着它，但在灵里我却说，我要得到它，我必会拥有它。我们见证过很多这样的实现。所以信心不仅是能触摸无形之物的手，它也是一种大能，能创造并成就原本不可能的事。它使各种事情和事件得以成就。这正是我所盼望传递给你们的教导。从我个人，从许多他人的生命，以及从圣经中的例子，我们都能看出，我们研究信心的核心目的是要掌握一个信心的公式，让你知道如何衡量自己的信心。我向你保证，你甚至能像量尺一样量出你信心的长度，也能像秤一样称出信心的重量。 你能决定让你的信心增长，今天我就要让信心增加，它就涨了起来。你甚至能决定让信心减少，不过我相信你不需要后者。当你有了活的信心，就再也不会一样，你会看见信心之力创造出不可能的事。主耶稣就展现过这种信心，但以理也展现过，保罗也展现过，所有历代神的伟人都曾以这股超越他们自身的能力，让不可能变为可能。他们很清楚，这力量不只是在他们的头脑，也不只是在他们的情绪或意志里，而是从另一个更高的源头而来，那就是神的大能。这是经文里明确告诉我们的，也是我们自己生命里反复验证的事实。在座许多人也有相同的见证，更有一些人已经进入了增长信心的旅程，并且真的经历到了功效。接下来我们要探讨，如果信心能带来这些非凡的结果，那么怎样才能释放出它呢？我相信这是关键所在。也许我们里面拥有了某种力量或信心，但我们并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运用出来。就像很多资源需要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场景才能得到正确的效果。你们相信吗？有些基督徒不愿去追求信心，因为它涉及超自然的层面，他们害怕万一没看到结果怎么办，而恐惧每次都会让我们远离信心。我要教你们如何释放信心，尽管这有时会显得与理性和自然法则相冲突。例如在约书亚记第六章，你会看到耶利哥城的故事。耶利哥是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前必须攻克的第一座大城，如果他们无法攻克耶利哥，就无法得着应许之地。那是个拥有坚固城墙的设防城池，以色列人手里的武器却十分有限，只是少数弓箭、长矛、刀剑。可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读到，耶利哥的城墙却在没有任何人力破坏的情况下塌了。我去过那个地点二三十次，那里的城墙是历史上唯一向内倒塌的城墙，不是往外倒。考古学界很长一段时间不信，后来挖掘古耶利哥遗址时才证实了这点。神早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那墙是往内倒的。当时的画面何等震撼，敌人已经嘲笑了神七天，可神对着城墙已经说，你必倒塌。当神的子民发出得胜的呼喊，大声赞美神时，耶利哥的墙就往内坍塌。原来信心常以赞美呈现，我们对神的感谢与赞美常常比哀求恳求更能触动神的心。当这些以色列人发出赞美之声时，墙就倒了，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信心之举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像那些绕城多日的百姓那样，或许已经在某些困境边缘徘徊了六天，却还没等到神最后的命令。我们不该泄气，要继续等到第七天，并且带着得胜确信的呐喊，那是信心的标志。别人也许会说，看不出来呀，但是你心里清楚地说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已经完成了。这就是信心抓住眼不能见的实底。你感受不到啊，我没必要凭感觉，只要凭信心就好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次，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真的管用。你们要说管用，会众，管用。如果有人说，桑姆尔牧师，信心对我不管用，那么我会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感到羞耻，然后赶紧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信心。要知道，信心不是盲目的贪婪或自私的期待。我以前提过，如今再次声明，我从来不向神开口为自己求什么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因为我个人的需要其实很容易满足，用不了什么时间，于是我就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为你们祷告上。然而有些人一整天都忙着照顾自己，有的人甚至要花两三个小时打扮。当然你背着门做什么我不清楚，我自己只需要五分钟就行了。好吧，我先不多做比较，以免自夸。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一至五节里，有个年轻的传道学生借来一把铁斧头用来砍树， 却把斧头掉到约旦河里去了。当时他正在先知门徒的学校学习，学生们都很穷，连斧头都要借。因为他们要建造新的学舍，就出去砍树。按理说，如果他对使用斧头稍有经验，就会知道前一天晚上要先把斧头浸到水里，让木柄胀大，这样斧头就不会甩出去。可他不懂，结果一挥砍下去，树还没倒，斧头头子就飞到河底，陷在淤泥里，再也摸不着了。他们就去找先知以利沙说，怎么办？以利沙回答，我能对这个斧头说话。有人可能觉得，斧头就是一块铁，你不可能跟铁说话吧？但以利沙就直接开口，斧头啊，听我说，从河底浮上来。那几个传道学生立刻停下手中的活，目瞪口呆地盯着河面看，结果一块铁斧头竟然像鱼一样在水面游了起来。然后先知说，拿住它。那年轻人就把它拿了起来。你可以想象他回去和别人讲这件事，多少人不信。因为许多人不信信心能成就什么，但若你愿意运用它，就能看见它真实的运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神帮助我们明白，信心是一种如今就能活现的能力。它能帮助我们看到自然眼无法看见的，听到自然耳无法听见的，也能把我们还没拥有的事物带到我们手中。更关键的是，它能创造和成就许多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。愿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如何释放、运用这种宝贵的信心，并且坚持到底，不被恐惧所阻拦。当你愿意行走在这信心之路上，就会见证到神超乎想象的工作。愿主祝福大家，阿们。